及至老茂，这个茂呢啊，70岁以上一直到80到90岁呢，都可以称为这个茂啊，表示是老人了，衰老了。他说，到了老了以后呢，这鸡皮鹤发啊，这个皮肤像鸡皮一样哈、啊，头发像白鹤啊一样哈、啊，这个是中国人呐 中国的文学里面的说法哈、啊。那现在年轻人还没老就把头发染得这样子，金金黄黄白白的。那西方人呢，这个老来呀、啊，不见得就是鹤发哈、啊，是我们东方人是因为黑发啊，老了头发就白了才会变鹤发哈、啊，像白鹤一样的头发啊，就白白的啊。好，这个是老少无定向。下面他说，又我们说某甲从台北到高雄，若是站在台北说，则某甲是从此去彼；若站在高雄说，则是从彼来此啊，立之彼此。地之彼此相，行之去来相，皆互为异位啊。这个也是啊，很简单。今天站在我的立场，我会说，我到台中去啊，因为我从苗栗了，对不对哈、啊？然后我要去台中啊。那站在你们的立场，你会说，我是来台中，对不对啊？说啊，这个师父来台中上课。那如果是我跟人家讲，我就会说我要去台中上课啊，同一个动作啊，同一个方向，但是呢去来就不同了，是不是啊？所以他说啊，这个来去向啊，这个没有一个定向啊，这个是一个啊。下面还有啊，继续再举。那么下面举的呢，就是根据大智度论里面啊，大智度论里面说的。这个好像时间不太够了哈，那我们这个大智度论这个部分呢，我们等一下啊，等一下再谈好了，啊，休息一下。我们继续刚才的第三点啊，就是啊，讲这个法无定向。如果主张这一切法里面有它的自相自体的话，就违背了这个法无定向的这个规则啊。那么在法无定向里面，大智度论啊，书上举的大智度论里面的例子，那么它是从这个物质的这个四相地水火风开始讲的啊。我们来看看，他说，如这个大智度论啊，又大智度论曾广释诸法无定向之力。如说金银铜铁等皆是地相，这个金银铜铁这些矿物、啊、都是坚硬的啊，所以显现出来的它称为地相啊。这个物质四相啊，物质有四种相，地水火风就是它的四相啊。那么这个物质就是色法哈、啊，那么金银铜铁这一类的色法呢，它都是显现出地相，就是坚硬相来。但是与火合时，自舍其相，变为水相啊。如果你把它这个用高热啊，那么把它溶解了以后，金银铜铁哈、啊、都可以用这个高热把它溶解成液态的啊。这个时候呢，它就会舍去它的这个地的相，那变成什么水相。水遇冷则结成冰啊。如果再把它冷却了以后呢啊，那么它如果是说是水的话啊。啊，对不起啊，不，现在这个金银铜铁的这一些矿物啊，就是已经讲了啊，它是从这个地相转为水相，这个是已经是一个不定向的一个例子。下面呢，他再举这个水啊，那么水遇冷结成冰，这个水本来是液态的啊，它是水相啊。那么如果是在这个冰点以下的话啊，零度以下的话，它就会结冰。转成什么地相啊？从水相又转成地相了啊。那么下面呢，如果说它在遇到这个热的话啊，蒸发又变成这种水蒸气啊。那么这个天上的这个云呢 啊这个水蒸气啊，那又转成什么呢？转成风相啊。这个气转成水蒸气的这个气呢，它是一种啊，是一种会流动的啊。那么在空气中会流动的，所以又转成这个风向。 如果再遇冷的话，又变成水啊，便下去下起雨来了，又变成水象啊。所以啊，到这里为止呢，他举了啊这个金银铜铁跟水来做例子呢，告诉你啊这个物质色法的四象地水火风呢，也没有一定的定向啊。那么他呢，在一些因缘转变的情况之下呢，他的这个象都是会转变的。下面再来举什么呢？举心法啊。前面是举色法，现在举心法啊。他说，心为事相，若人酒醉熟睡，即入无心定，则无心事。冰中鱼据说亦无心事。我们都知道，心是啊一种能够认知、能够了别的啊这种啊它的相，它显现出来的相是这样的一种相。可是如果一个人酒醉了，或者熟睡啊，或者是入无心定的话，他的心就不会去认知，不会去了别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就没有这个事相就显不出来，等于没有心事了啊。那么水中的鱼据说亦无心事，在不是水，冰啊，结冰的这个冰中里面的鱼，听说呢啊，他的心事也是不会动的啊。所以呢，这个心虽然是事相，但是也有它啊转成无事相的这个时候啊。好，这个是心法，也是没有定向。下面讲心所法啊，心所法也没有定向。他举的是以慧心所为例子，他说慧为知相，这个知就是觉知啊。那么慧心所是一种觉知相，但是当你入诸法实相，则远离觉知。你的这个现在正入的这个境界呢，是进入诸法实相里面，那么是远离一切觉知，在这里面心心所不起，不动不起。因为什么？无分别。无分别表示心心所不动不起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心不起分别的状态呢，那么这个就契入诸法实相。好，那么整个心跟心所啊，都是在一种没远离觉知的一种状态。那么整个心呢，也可以说呢是转成诸法实相了啊，也等于是如此啊。所以你说慧是知相，是一种觉知相，但是进入诸法实相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不动了啊，所有的分别心都不起了。那么这个心不起分别的话，这个心所也不起作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么也是远离觉知相，那个这个慧的这个相也不见了，所以心所本身呢也无定相。好，下面再举什么？举三世啊，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啊，来说他三世本身之间呢也没有定相。他说，未来法相不应来至现在，若至现在，则舍未来相。这个未来世的法，它是未来法相啊。那么本来这个未来会来到现在，对不对？这很正常，因为三世是不断的相续的，过去现在未来，过去现在未来，它是这样一定不停的这样相续啊。那么未来一定会到现在来啊。那么当它到现在来的时候，如果你说它有自相的话啊，像自虚师取法有自相自体的话，那么他是带着未来相进入现在相，那他这个法到现在来的时候，他到底是未来相还是现在相？你如果承认他是到现在世来是现在法的话，那他就应该舍未来相变成现在相，对不对？所以未来相也可以变啊。那你如果说不是的话，他还是带着未来相来进入现在，他还是未来相。好，我们往下看。他说，若不舍未来相入现在，未来相即是现在，对不对？因为他毕竟现在正现在前是一个现在法嘛啊。好，他说，若尔则为无未来果报。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没有未来果报可谈了啊。好，下面再继续。他说，若现在入过去，则舍现在相啊。我们现在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刹那的现在当下马上就入过去了啊。那么现在法入过去，就舍现在相。下面继续看，他说，若不舍现在相而入过去， 则过去即是现在，为现在常住，如是有如是等过。如果你说现在相入过去不舍现在相的话，那你这个现在相就常住了，对不对？永远不会过去嘛，都是现在现在现在现在。那世间是如此吗？不是吧。所以呢，这个是一种过失啊。你说世间常住，不会常住的啊，事实上是分分秒秒啊，那么不停的流失，不停所有的现在啊都不停的进入过去，所有的未来不停的进入现在，三世随时它是相续的啊。所以这个世间可以说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动态的动向的世间啊。所有的法本身，你说地水火风的相它也会变，没有一定的相，对不对？过去现在未来也没有一定的相啊，随着它的因缘的转变，随时那个相都变的。所以这整个世间，这个明年的世间没有一个常相，这是可以肯定的，没有一个常相。因此佛说无常啊，佛说无常。那缘起为什么是缘起？因为它随时因缘改变，它从来没有一个常相。刚才前面我们讲它的相变都是因为它因缘改变，对不对啊？这个物质也好，心法心所法三世相也好，都是它的因缘改变。所以缘起本身就是这样的无常相无定相，哪里有自相自性可得？所以你说它有自相自性，违背世间常法的常态。世间常法没有这个样子，名言里面所说的法没有这种法，所以前面他告诉你绝对找不到，找自相自体绝对找不到，没有，没有这种东西。世间无定相，无一法有定相，根本是无常相啊。我记得前几天看报纸啊，是哪个官员讲的，他是对一个大学里面的大学生讲的哈，他说现在这个世界啊，没有一定的答案，找不到一定的答案，而且呢没有一定的思考模式可以套用。他说变数随时存在，哪怕是在最后一刻我看到他讲这一句话，我觉得哎，也很有道理。虽然是在讲我们现在的这个不管是这个政治的或者是经济的这个社会现象的一种乱象，可以说这种乱象，但毕竟也是世间相啊。我们从这个地方来体会的话，也是个世间相啊，确确实实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啊，这个。前面第三点呢，就是讲这个自续师许这个名言中的一切法啊，有自相有自体呢，它是违背法无定相的这个规则。下面第四点呢，是从修行的角度、修观行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啊。第四，他说，若说色受等内外诸法各有自相自性自体，而是由因缘生者，那么修观行者正见诸法性空，了达一切法皆无自性时，应是毁谤诸法自性而证空性。如锤是打破平等之因，如是空性亦应是毁谤诸法自性之因，这是不合理的啊。各位，他这个是从这个修观啊，修各种观的啊，而证入这一个诸法这个圣义地里面见一切法空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啊。假设说一切法如你自虚师所主张的，在名言中的世俗的这一切缘起的这一切在这一切法在世俗里面自有它的自相自性自体的话，那么这些修观行的人，当他证见诸法性空的时候，他了达一切法无自性的时候呢，那么他是不是把你自虚师所说的那个法的自相自体自性把它给毁灭了以后才见得空性啊？ 要不然他那个原来的自相自体自性去哪里了？他所见的空性如何来的？是不是呢？他是这个问题，就是从这个角度来问他的啊。啊，这种过失叫什么呢？叫做灭法空啊，把法灭了以后见空性，而不是法的本性自空。要晓得缘起性空的法，是他法的本性本来自己就没有自性，没有自体，自性本空啊，并不是把这个法的自性给毁灭了以后说他性空。那如果如自虚师所说的许一切法有自性自相自体的话，那见得空性的时候啊，这个在这个哎这个见诸法实相的时候见的一切法空，这个是各个宗派都共许的啊，各个宗派都这样主张的。那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那么就不是内宗，不是佛教的宗派了啊。那么我们说解脱一定是啊，见得这一切法的真实相的时候，一定是见这个不特加罗空啊，见法空的，见二空是大圣行者。如果只见不特加罗空呢，是小圣行者啊。那么他见这个空的时候是如何见空的啊？一定是这个法本身自性本空，自体本空，它本来就没有自性自体，它本来就是空，是我们的染污无明遮障了以后啊，我们才见它是有。当我们把这个染污无明这一个烦恼，这个执着一切为有的这种无明这种烦恼给去除了以后，我们自然的就见得这一切法的本来的样子。那这一切法本来的样子就是无自性无自体，缘起性空，性空是它的体性，它的真面目就是毕竟空无自性啊。所以行者修观行的这些修行人，他见的一切法空，一切法无自性的时候，他并不是把原来的法的自性本来有把它硬观成空，把它空掉的，不是的。如果是这样子，他举一个例子，他说啊，锤是打破瓶之音啊。那么你说这个瓶子是空，怎么空？拿个锤子把它打碎了，好，瓶子没有了，就这样观空是吗？不是的啊。他说如是性空亦应是毁谤诸法自性之一。如果照你这样说的话，那么这个空性呢就变成是破坏诸法自性的因了。诸法的自性本来是有啊，那么你用应用一个空性的观啊，你修行观空，应用这样的一个观行，把一个有的东西把它观成空，那你这叫做坏法空，把本来有的法把它破坏了，见空是这样的见空啊。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道理，你就啊这个犯了这个坏法的过失，把缘起法给这个毁坏破坏，你是犯了这样的一个过失。所以他说这个是不合理的啊。好，下面他用一个圣言量两个正理量来证明他的所说啊。那么圣言量就是举佛所说的了，我们来看看。他说所以一切时中不应受许诸法有自相生。这个一切时中就是说，不管你是在世俗地也好，在生意地也好啊，不管你在任何的时候任何的状况之下，你都不能够主张任何一法是啊有自相生的，这个绝对不容许的。那么如什么呢？入中论引宝积经佛说的这段经文里面啊所说的道理就可以证明。这个在这里面呢，佛曾经对这个迦摄尊者啊说了一段话，在这个宝积经这一段里面是佛对迦摄尊者啊说的一段话。佛说迦摄，中道正观诸法者，不以空性令诸法空，但法性自空；不以无相令诸法无相，但法性自无相。 不以无愿令诸法无愿，但法性自无愿；不以无作令诸法无作，但法性自无作；不以无生令诸法无生，但法性自无生；不以无起令诸法无起，但法性自无起。前面三个啊，这个不以空性令诸法空，跟不以无相令诸法无相，还有这个不以无愿令诸法无愿，这三个啊，就是这个一个是空性，一个是无相无愿，这三个呢，这个是三解脱门啊。那么怎么讲呢？他说迦摄啊，中道正观诸法者，佛告诉迦摄尊者，他说啊，这个一个修行者啊，他是依这个中道正观啊，离常离断啊，不执空不执有啊，这样的一种中道正观啊，来观诸法的这样的情形呢，他是不以空性令诸法空，他不是啊以一个空性的观法啊，来硬是把所有的一切法把它观成空，不是这个样子的啊，或者是以一个无相的这种无相观来硬是把这个法的法相啊，本来有相把它观成无相啊，下面呢都是同样的啊这个说法。那么以空无相无愿三者啊，这三解脱门能够了解啊，不是这样子的话，你就知道法是怎么样呢？法它自己本来空，它不是以空性用一个空观来把这个法明明有把它观成空，不是的，是法本来它本来的自己本来的这一个性质，本来的这一个这个体性呢，它就是空的，没有实性的，没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实性的，本来就是如此。是因为你啊，透过这一个中道正观，把你的这一种染污无明、执着一切有的这种执着心啊，把它给这个遮除掉了。那么在这个圣者来讲，这个地方呢，应该说是断除。啊，让这种只有的这种心呢，啊，这个消灭不起来了。那你的心没有这种执着的话，那你自然就可以啊看到这个法，它本来的这一个体性呢是空性，是没有实质的，完全没有实质的。就如同我们看到水中的月，我们心里自然知道它不是真的月亮。那里面没有月亮啊，不懂事的小朋友会说哦，月亮怎么跑到水里去了，他不知道，可是父母跟他解释，他立刻就明白，对不对？凡夫能够了解这个层面，他知道没有，水中没有月亮，没有实体，水中月亮的那个月影一点实体实性可得都没有。所以当你能够看到这个法没有实性，并不是你硬是把你的那个脑袋啊，那么透过你的修行硬是把它训练到自然而然的本来有的法你把它看成空，不是的。就如同你能够知道水中月没有实性一样，圣者以他的智慧观世间一切法，自然是这样的一个看法，本来就它本来没有实性，不是我把它看成没有实性，这样了不了解？好，那如果你能够更进一步的话，到无相行圣者，我们知道他见假法，那跟见唯识俗又不同了哦。啊，但见假法的时候，他一眼望透，我们看到的这一个水中月，这个月影在这个水上面的话，你看到的那个亮亮的啊，亮有亮光的那个月亮，哎，那个月还会遮住这个水面的镜像，对不对？这个水像如果没有月的话，那个水像不是那个样子，它还会有遮障啊。就如同我们说，我们看彩虹，彩虹就会把那一片天给遮住，你没有办法透视。哎，可是见假法的这些无相行圣者乃至到佛的话，他能够见彩虹，彩虹也不能遮他 后面的那个天他是可以一眼望透，更彻底了。所以这个法有没有一点实体可得？没有。有没有它的真实的相不变的那个那么具体的那样的体相性呢？完全没有。这个不需要你用什么空观去观它是怎么样，都不需要，你见到自然就是如此，因为法本来的面目就是如此，缘起法就是如此。所以它当体空，它当体就空，它不是另外有一个什么空，它本身的存在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说叫虚狂法，当体空，它就这个法的本身，它就是空性的所以在这里呢，佛告诉迦摄尊者这个是法性自空那么也不是用一个无相硬把它观成无相，是法性自无相那么因为你这个法本来没有体性也没有真实的相，只是一个因缘和合的一种虚狂相而已好像我们知道不是天空真的有那个具体的那个颜色的那一片东西好得，而是透过水气跟光线的关系，如果你人把你人送到那个彩虹的那个里面的话，你就看不到彩虹的这个东西了吧，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哎，各位你们这个专家们哈，那表示怎么样？表示它这个像是不是真的存在？不是真的存在，是某种角度因缘的关系才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法既然能够让你一眼看到它没有真实的那个性，没有真实的那个相就如同我们看到水中月一样，那个心里了了明白的话，你还会对这一切法产生种种的怨求跟执着吗？自然不会吧。好像你明明知道我要变魔术我就在这里变一个东西给你看，你知道那根本是假的，对不对？看完了你就算了，你不会认为说那个东西怎么又没有了那你这样好不好？我现在很穷，你变一些黄金给我，我马上就变成富有了，你不会有这种执着。所以空无相自然就无所愿求，那么这个无愿就成立了好，能够无空无相无愿，那么就表示你入三解脱门。三解脱门也叫三三昧所有的三昧的一个开始。那么三解脱门呢，也是叫涅槃门，出入涅槃的涅槃门那么如果能够见得一切法，能够入这个三解脱门的话，那么也就表示呢，这个能够见得这个一切法呢自性涅槃见得一切法自性涅槃。那么法既然自性涅槃的话你能够认知这一个法本身自性涅槃，它的自性本身就是涅槃相的话，那么就没有下面所谓的这个作或者生或者是起，自然没有这个法本身已经是涅槃相了那么当然就无作也无生也无起。我们下面往下看，他说不以无作令诸法无作，但法性自无作；不以无生令诸法无生，但法性自无生；不以无起令诸法无起，但法性自无起。这个无作，这个作呢就是作业那有所造作的这个作业没有作业那么法呢也这个无生，这个生跟起是有一点差别的这个起呢是法正在升起，这个叫做起；生呢是一个果，这个法生了表示什么？它那个因缘成熟了，它才升起，对不对所以生呢是这个是一个果法那么正在升起我们称它叫起，所以这是有点差别的好，既然这个法本身自性涅槃法本来自性空，本来自己自性无相，本来它的那个自性本身呢自己本身呢无愿的话，那么这个法本身它就这个自性涅槃，那么自性涅槃这个涅槃 涅槃里面无以法生哦，哦，所以呢，自然也就怎么样呢？无作、无生、无起。所以他说，也不是啊、用一个硬是观一个无作令诸法无作，而是法性自无作啊，也不是硬是用一个无生观呢令这个法啊无生，而是法性自无生啊。这个相同的，也不是以这个一个无起令诸法无起，而是法性啊自然无起啊。这个道理呢，都是同样这一个道理。那么从这一段经文呢，就说明啊，那么这个修观行者见诸法自性空自性啊，这个无自性无自相无自体呢，那么都是法性本来自己本来如此，叫法尔如此如是。这个自啊，自空自无相，或者是说乃至到自无起的这个自呢，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就是说它自己空的，它本来空的啊。那么另一个含义就是说它呢法尔如是，它自然如此啊，缘起法法尔如是啊，自然如此。好，这个是圣言量的部分，说明呢啊一切法自性本空啊，那么是法尔如是的。好，下面我们再看下面两段呢，从这个这个说理的角度啊来说明。他说，再说若诸法实有自性根本智应见，但是根本智实不见有这种所谓自性的东西。若是本有这种东西，而后于根本智前成无，那就是被根本智破坏，如是根本智也成了破坏自性之因，这是不合正理之说。所以诸法都无自性，无论如何诸法自性生之说不能成立，除非否定根本智所见空性啊。那么如果说法真的有自性自相自体的话，这个根本智，所谓的根本智是在座上啊能够见这个不起任何分别的这个无分别心的这个智慧所这个呢是称为根本智啊，那也就是见空性的智慧称为根本智。那么诸法如果真实有它的自性的话，根本智应该看到啊，也应该能够看得到。但是根本智不看，没有看到这种自性啊。如果这个他说这个东西如果是本来就有的话，那到根本智之前才变成没有的话，那根本智变成是破坏这个法的自性的因缘，这个叫做什么坏法因啊。他说这个是不合理的啊，确实啊，诸宗各个宗派都共同承认根本智是之前呢是不见一法有自性的。根本智见什么？见不特加罗空，见法空。能见不特加罗空，能见法空，才能真正解脱啊，那么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这个是各宗派都不否定的，都要承认的。好，所以最后他说，所以诸法都无自性，无论如何诸法自性生之说不能成立，除非否定根本智所见空性啊。这个是从这个根本智所见的这个角度来说明啊法无自性。下面还有还有一段说理来说明这个道理的。他说，又如前所引经义，诸法法性自空，须知这是以中道观察诸法自性时，要从诸法自体空才是自性空。何以故？由自性成就自体故。所以由此经义，义破唯识中依他起自相不空，要由无异体能取所取才说是空之取啊。那么最后这里呢，顺带的啊，要破唯识中的这一个依他起的啊这个问题啊。那么因为这个诸法啊法性自空，这个地方已经可以确实的啊，从这个从圣教量也好，从正理量也好，确实可以成立啊。那么依这个中道观察诸法自性的时候呢，一切诸法自体空，那么自体空，所以自性空。他自己这个法的自体本身，他没有这个体，没有这个体就没有这个性，没有这个相，对不对？法有没有实体？没有实体。如果有实体的话， 一切圣者所见的为世俗又如何？又如何说呢？一切圣者的智慧所见的假法又如何说呢？啊，所以法确实无自体。我们刚才一上课提到说，我们要以圣智所见的这个为世俗啊，来这个训练我们自己，看着世间的一切法，要把它看成像水中月一样啊，只有那个镜像，你一捞根本没有。好，你既然能够承认一切法根本没有那个自体的话，那么你所谓的自相自性也根本就没有。那你要讲自相空自性空，必须要从它的这个体本身也不存在，也就是说这个法本身也没有这样的东西存在，你也要从这个地方去承认，才能说它的它的性空相空。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唯识中有一个理论，它成立一切法以三自性成立，所有的缘起称为依他起，缘起法叫依他起啊，依阿赖耶识的种子升起的。这现象界所有的一切法是依他起法。那么在唯识的理论之下呢，这依他起是自相有的。那么这依他起法的法性是什么？是缘成实。这个缘成实是个空性，但是它的空性是什么？是二取空。你在依他起的这个法上不要起能取所取的执着，没有能取所取的执着，能取所取空了，那你就解脱了，你就见得缘成实了。而依他起的法没有二取，可是依他起还是存在的，了不了解？所以所谓的缘成实是依他起上远离二取的执着，这个叫做缘成实。那么依他起这个法是自相有的，到成佛的时候是把染依他转成清净依他，所以依他起的自相有，这个叫做缘起是自相有。那么自续思许名言自相有，他是在这个世俗地上许缘起一切法有他的体相性，就是从凡夫的染污无明的角度去看的。这个应成破，现在呢进一步破唯识中这个依他起这个缘起还是许自相有啊，那么再破，他说你那个不是真正的空性，要从自体空才是空，你这个依他起这个缘起法的这个自相还是有的，那么这个你说你那个缘成实是空性，那个不是空啊，自相空。自性空要从自体空空起才是自性空，你那个缘起的那个自相自体还是不空的时候，那依他起不空的话，那你说的那个二取空那个缘成实那个空性那是不对的。因为法自性本空，法尔如是，它是没有体的啊，没有体没有相没有性，你要说有就如水中月如镜中花啊，只是这个东西，这个是什么？这是虚狂法，这是一种如幻如化的虚狂法。那么这个东西凡夫见不到，圣者能见，凡夫能见为少分，我们说的水中月镜中花，所以多多从这个方面啊体会体会法的啊这个缘起法的这个缘起性空的道理。好，到这里为止啊，这是唯识中而、不是唯识中，是中观应成中啊，他破这个自续的啊，许名言中自相有的四个啊这个道理啊，同时举出他的这个四个过失啊。那么下面呢再做一个结论啊，到这里呢已经要把这个应成所成立的这个世俗地法呢要做个结论了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要把前面所谈的啊，从各个角度所谈的啊这个世俗地呢，那么把它整个把它总结呢，那么成为三个条件，也就是说要成立这个世俗地的话呢，就必须要啊符合下面所要谈的这三个条件啊。好，所以这里呢我们要给他一个主题呢，就是应成师安立世俗地的一个啊他 他的一个特别的见解，也就是要能够具足三个条件。书上459页最后一段，他说：“此时安立世俗地的特法，法尊法师在他所写的《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论》一文中，曾特别做过最简要的说明。我在这里把它介绍出来，作为安立世俗地这一课题的解说。”啊，这个是交代下面要谈的这个部分的内容的出处啊。这个老和尚呢，他是根据法尊法师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叫《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论》啊，是这样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呢，法尊法师把这个应承对世俗地的案例呢，把它整个归纳成三个条件。那么这三个条件呢，就是下面我们要来谈的啊。第一啊，他这边讲，文中指出安立世俗地要具备三个条件啊。第一，要是明言士所供许，明言士通指一般人的眼等六识，明言士于境指随所现而转，不再推求此境是否有自性。世俗地法必须是这种名言士所一致承认的。第一个条件讲名言士所供许，名言士就是我们一般凡夫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六识啊，也就是说这个要是我们大家所共同主张的，共同承认的，一般世间的凡夫所共同承认的。那么一般世间凡夫透过他的这一个六识，也就是名言识啊，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外境，那么所共同承认的这一切现象是如何的承认法呢？它一个原则就是随所现而转。我们的六根取外在的六境呢都是随着这个境所现起而转。我们的心是不是这样子，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或者是闻到什么，或者是说心里想些什么，都是随着这个境起来以后，我们就这么样的看，这么样的想，然后呢心里面就觉得它就这么样的存在，就是如此。这个叫做名言士所供许啊。那么在这里面呢没有其他的刚才我们谈的去探讨里面的有没有自性自相自体，没有这些东西，只是随逐境物所现而转。这个境物如何现起，我们的心就跟着它如何的认知，如何的透过名言，如何的想，如何的互动，只是如此。好，这个是成立世俗地法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只是随着我们的六识六根识也就是名言识所认知的，那么就随着境物这么转起，我们这么认知，这么感觉它的存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是第一个条件。那么第二个条件呢，他说要没有其他名言量做防难，名言量是指正确的名言识，此即名言量之界限。如错乱是见神为蛇，别人的不错乱是见是神非蛇，这就不能安立错乱是所见的蛇是世俗有，依于人的不错乱是所见不同故。第二个要没有其他的这个名言量做防难是什么意思呢？假设如果你成立的这个世俗地法能够符合第一个条件所说的，只是随着世间人的这个六根识怎么认知，怎么约定俗成，怎么成立，只是如此的话，那就不会有其他的世间人的疑惑产生来疑问你，哎，你这说些什么东西呀？因为大家约定俗成，大家都这么认识嘛，对不对？大家都这么说嘛，那么就不会有这种困难。这样了不了解如果不是的话，我们举前面的这个例子刚才的456页倒数第三行，我们大家都说 苗芽从种子生，这个就叫做名言世所共许。这个芽从哪里来的？芽就从种子发出来的，我们就只这么说，对不对？不会有其他的名言量来防难。假设你要是说从志向苗芽啊，不是的，说志向苗芽从他性种子生，假设你这么说的话，那世间人会说你说什么？他说哦，这个苗有它的志向，这个苗的志向呢是从这个有自信的他因生的，他种子生的，那就有防难了，是不是？世间人就不能够认同啊。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再翻回来，这种情况大家体会是不够深的。那我们举一个举一个这个宗派的见解来说说。这唯识宗他要成立唯识无义，这外境是没有，世间的一切现象外境都是没有的，完全没有的。他从什么？从我们的藏识种子现行起来的一个镜像而已，对不对？完全没有这些东西的存在啊。那么他要成立这个唯识无义，他告诉你如什么？如梦中事，还有没有印象？他说这外境都不是境，它都是事，从藏识升起的事，各种事，所以唯识只有事没有境。那么外境如什么？如梦中事，你梦中所见的种种的影像都是你梦里面的那个第六意识啊，那个事啊所起来的幻影。所以我们所见到的这个世间种种的镜像呢，其实都是事，从我们的事里面所生起来的一个影像而已，根本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他举梦中事作喻来成立唯识无义，唯识无境。可是这个梦中事呢，它是被什么？它是被睡眠所损害的事，被睡眠所损害的这个根事。就如同我们刚才书里面讲的，他说如果你这个名言量不是正确的名言量的话，就如同什么呢？这个错乱是见神为蛇啊。那么别人的不错乱是见是神非蛇。